第100页，第8章，一年的考验。赛斯看透信封，并给罗一些艺术指导。接下去的11个月，赛斯克主要是处理这种那种的测验资料。在晚上9点，赛斯照常会开始给我们日感兴趣的理论资料。在10点，他说出殷博士要的印象。之后罗给我一个信封，如果当晚有这种测验的话，如果我们却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测验，那么在课后我们会留下来试着评估其结果。到那时通常已过了午夜，我们都累极了。虽然因两次的出题事件使我的信心增高了，我仍感觉每一次测验我都是让赛斯和我自己深受考验。我从不知我们是否会有一个信封测验。我常常害怕举行赛斯课，因为我怕我们有个信封测验而其结果不合。附带地说，这种情形从未发生，虽然他给的印象不总是如我们所想要的那么明确。其实我不在乎信封里是什么，我只要知道赛斯是否能告诉我们，而且我要他百发百中。我的态度必然会有所影响。现在我奇怪赛斯在那段时日竟能忍受我，但大多时候他的确做得很不错。此地有个例子，是罗想测验千里眼而非心电感应。像许多其他的测验一样，这测验有令人惊奇的结果。罗的笔记清楚地显示他在选择测验物件时的过程。在我画室里有一堆旧报纸，大半是纽约时报，有日报，也有星期特刊。在课前一会儿，我从架上拿走几张本地报纸，然后倒退到那堆旧报前。我拉出一张不看而撕下一页的一部分，我在身后把它折起来，直到我确知它能放得进平常的双层上好纸板中，并放进双层信封里。我还是不看我选中的作为测验的报纸，我把它封在信封中，然后眼睛闭着，捡起被撕剩的那一张，摸索着走到一个由地板直到天花板的书架，把它放在我看不到的高高的书架上。这个过程使我对被测物只知一件事，它是来自不知日期的《纽约时报》上的某一版。实验完后，真打开含有被测物的信封，然后我回到画室，由藏起来的那一堆找出撕下一角的那一页。结果是1966年11月4日星期日《纽约时报》第一部分的第11到12页。赛斯说了39个印象，几乎所有的都能直接适用。这儿有几个跟被测物有关的，为了方便之故把它集在一起。纸制品，背景粗糙，不平滑。此物是一张报纸，粗糙的新闻印刷，也不是有层蜡的杂志用纸，灰色景物。在纸片的两面有部分图画全是灰色的。慷慨的赋予，在纸上有慷慨的减价。与电话或打电话有关，在纸片的一面我们找到不可邮购或打电话邮购，另一面有邮购及电话叫货已额满，加上一长串的电话号码交换。什么和什么雷同，两个或一样的两个。纸上有双生字样，讲到拍卖的毛毯尺寸。然而我有很强烈的主观印象，这是指信封中的东西是同类物的一部分。上述印象是关于被测物本身，现在这儿有一些印象是关于撕剩下来的报纸上的。赛斯顺序说，出售的一种方法，某种土话，州选举。这儿我是想讲州长选举这个字，但罗照常记录下我在出神状态时所发的音。当我们查看测验结果时，有一会儿这些资料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然后罗看着那整张的报纸，立刻我俩都会意了。我说，哇，出售的另一种方法，那一定是拍卖， 但讲得多绝。罗说，看这儿，一手举起那纸片，另一手拿起整张报纸。选举日拍卖或价值以黑色头条新闻出现在内页的两面。州长选举适用，因为11月9日有纽约州州长选举。我也要说，选举日拍卖显然也是土话。背侧纸片的两面都包含了一部分有关选举日的广告，然而选举日这字眼并没有在纸片上出现，只在全张报纸上，而这报纸是放在罗画室的书架高层上。但为什么塞斯不就说拍卖好了？我愤怒地问道。罗笑道，听着，我们必须顺着资料透过的方式而试着从中学习，你做得很好。现在我想，这是有时候收到超感觉力的方式的极佳例子。拍卖是出售的一种方法，然而字面上最终的联系不像我们喜欢的那般简明，然而不只牵连了简明这概念，这种答案也还就是不一样，出乎意料之外的不一样。它们使得我们把老东西或观念以新的同样合理的方式来想。在本章稍后我会再多谈一些这种事。在这测验中还颇有些其他的惊奇，塞斯不只收到这极佳的对证资料，而且对撕剩下来那整张的报纸给了更多的印象。除了所有的拍卖外，在大的一章中有四篇文章，信封没有包含这些，然而塞斯给了有关其中三篇的印象。一件未知结局的任务，1943年伊利亚，也许一个 F 和 R 作为一种纪念而重演某事，与某些绿色物质有关，像一片草原，一个小孩 Januarius。 所有这些都是关于一篇讲1943年成立于葡萄牙的阿德亚诺伐的多明尼加修院的文章。我们相信伊利亚是想说出阿德亚的尝试，给的资料是正确的。文章接着谈到一位年轻的神父，佛南蒂神父。 F 与 R 神父的简称是 Father， 他到这个国家来的任务是筹款以使该修道院现代化。也说到他在组织一个朝圣团，以纪念法蒂玛显圣的50周年。法蒂玛离修院只有10里。文章说，除了别的以外，修会还包括了他自己的农场、葡萄园和蔬果园。我们想绿色像一片草原的印象是指这些。 Januarius 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然而对我个人而言非常重要，它有很强烈的宗教性含义。我很喜欢的一位小学老师是位修女， Januarius 修女。这文章谈到三个在法蒂玛看到幽灵的小孩，塞斯提及一个小孩。其他的印象是关于另一篇文章，大标题是葡萄牙的犯人减少，特别谈到需要使那非常低水准的大而陈旧不堪的监狱现代化，并对葡萄牙的犯罪率做了一些评论。又说葡萄牙在欧洲有最低的平均个人收入，塞斯在此的印象是很明显的，与剧情有关，比如说一座巨大的建筑物，一次骚动，一个决心和一个不利之处，一个够好的表现。除了这些与文章有关的以外，塞斯对撕剩下来的那页报纸也给了其他的印象，上方有一日期、纽扣、一些人形和与头颅形状有一点点关系的颜色，蓝、紫和绿和其他图形。自然报纸的日期是在报纸的顶端，在拍卖衣服的照片上清清楚楚的有许多纽扣，这同样的模特儿及塞斯所说的人形，由报上的照片你可以看到那些女人的脸给人一种头颅的印象，她们的头发拉到后面去了， 赛斯所提及的颜色列在床单的广告内，我相信紫色是指紫雾。然而这测验立刻引起了几个问题，赛斯怎么会收到整张报纸的资料？当在信封中只有报纸的一小片的时候，是否牵涉到我的投射到画室的书架去？赛斯并不是先给关于信封物件的印象，然后干干脆脆的进而说到整页报纸，他在两者之间跳来跳去，好像他同时在看他们。为什么他的资料不只限于信封内的物件呢？在稍后的一节中，我们问赛斯这些，而得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答复。遗物的一部分是永远与其母体相连的，他说，因此对我而言，由那撕掉的部分整页都在眼前，而由整个的一部分可以读到整个。如果鲁伯一方面有足够的自由，一方面又有足够的训练，则他替我说话时可以由私下的一小角告诉你《纽约时报》的整份。这并不涉及投射，有其他的与鲁伯的个性有关的问题，涉及情感的资料事实上有比较强大的活力，比较容易知觉，这一般说来是对的。然而除此之外，鲁伯不喜细节，赛斯笑了，他总是以细节来作为一个线索，看他导向何方。他不会满足于只说出一片纸上的细节，这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是个相当自动的倾向。在我们课程的其他方面，我们希望给他与我们有利的利用。然而在测验中，既然不能否认他，我们试着用到这个特性。除了我自己的能力外，我必须透过鲁伯的能力来做事。因此此地我们利用这个倾向来放大图片，引来更多的细节，而给你们一个相当不赖的资料，并且是以一种对鲁伯而言相当自然的方式。一般而言，关于测验，赛斯说，我在教他，我顺着他自然的兴趣与倾向。他对测验的敌意并非对这主义本身，不如说是为了对细节之故，必须专注于细节这事。只有当你们有那种样子的测验，他才变得有敌意。在超感觉力中，在所谓正常的知觉里也一样，一个人天然的倾向主宰了有可用之资料库中他将找寻那类资料。每个人都会对许多种的知识领域不感兴趣，他甚至不会用正常的感知去获得它。我给鲁伯很大的范围去集中注意力，我帮助他把他用在感知的能量转变到别的地方，把它转向内，我使他能够得到所要的资料，然后他按照他基本的特性去利用这些资料。这测验正好描写了受到压力的千里眼情形，一个更早的测验在另一个观点极具启发性，使我们相信原始的超感觉力是一般性的，像对一大片地区的全览，在某处必有一遍窄狭的过程以给他更特定的焦点。这个测验真的是很绝，因为赛斯靠自己就做得很漂亮，然后他把球传给我，而我几乎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信封物件是罗的一张账单，日期是1966年7月15日，此节是在8月1日。当罗在锯木厂拿到账单时，我是跟他在一起的。罗买了两张4尺乘8尺的美耐板和一个滚筒盘。当给我们服务的那个售货员知道罗是要用美耐板来作画时，他变得多话起来。他告诉我们，在二次大战他当兵时，一位欧洲画家曾给他画了一张像。他有些幽默地描述那画家如何把他的脸画得很对称，而且无瑕疵，而事实上他的脸是相当不对称，因为有一只眼坏了，这售货员还戴着眼镜。这儿是赛斯印象中的一些4个方形或4尺见方，我们认为这很棒。罗把美耐板 割成一半，以便能放进我们的车里。这给了他四块板，每一块是四尺见方。把物件水平拿着时，左下角写了字或印有字，很小的字。这两件都合，除了很小字的印刷是在左侧而非左角。1966等待着1967，在账单上写了年份1966和日期，在旗下明年付账。与一照片或相似的东西有关，我们相信这是相当正确的指画像。一个椭圆形或眼睛形及这样的眼睛，在一长方形或三角形内，明白吧？按照罗的笔记，我指着自己的一只闭着的眼，如前所述，那售货员特别说到他的坏眼睛同他的画像和眼镜。与交通和水有关，一种独特的方式，指十里的车程到井镇，证明在账单上，同时在账单背后恰有一整车的字样。一个字由 M 开始，再一个 M， 这次是姓的第一个字母。罗买了 Masonic， 是他的牌子，但售货员在账单上写了压板，大写的 M 出现在账单的标题上， Glenn M. Schaller。 一个长方形物件，上面有些深颜色，也许是深蓝，账单为长方形，背面是深黑色。赛斯全部共给了24个印象，每一件都合得上，虽然有些没有另一些那么明确的关联，例如赛斯说与黑色有关，死的象征，与比武有关，也是象征性，好比说是交叉的剑。我们相信这是指第二次大战，当那招呼我们的售货员有了一张当兵的画像。另一个例子是数字，也许是01913，账单却有数字在上面，是开始为零的一串字。这似乎不平常，但不是赛斯给的顺序。有一串以09开始，不是019，最后两字一与三的确单独的在账单的前面出现。直到这里为止，这些印象都与我无关的透过来，我是在很深的出神状态。然后赛斯说，感觉什么东西悬在上方，有威胁性或突出在此物的上半部，深色。当我替赛斯讲这些字句时，好像有个裂口张开了，一种对于资料诠释的怀疑。我知道赛斯要我自己把这裂缝缩小，这是我的训练的一部分。我有很重的什么东西悬在我上方的感觉，这是否该翻译为物体？好比说一个重屋顶在我头上，或是一种情绪性的感受悬在我心上，我不知道。在那一刻我无法想透，正确的特定联系还没接上，赛斯又丢给我一个某样亮而小的东西，在这悬吊的或威胁性的部分之下。此地再次在让我自力解决时，我不能弄到所要的那特定的资料。然而赛斯是试想领我到盖屋顶这个字，这是账单上半部的标题。看那没完结的印象是多正确，却又含糊不清，感觉什么东西悬在上方，有威胁性或突出在此物的上半部，深色。我第二个理应完成的印象，小而亮的东西，在这悬吊或威胁性的部分之下，是要引我到滚筒盘这字，在账单上也出现在盖屋顶的字眼下。滚筒盘是小的、亮的、发光的，罗那天买的那个是发亮的铝色。此地赛斯的印象十分照实地给出，好像账单上的字有了生命而被描写为物件，而非描写物件的字。后来当赛斯留余地地让我说出印象时，我做得好多了。但这种训练很有价值， 虽则我没有做得很好，我们学到了某些知觉的本质，那就是赛斯的目的。这测验使我们怀疑所有的印象，不管是超感觉力的与否，最初都是非文字的，也非视觉的，而更像是纯粹的感觉，后来才翻译为感官的用语。我们把各式各样的东西放在信封里，在《纽约时报》的测验中，罗自己也不知道受测物上有什么。无论如何，他并不一定知道受测物是什么，有时他连将有一个测验也不知道呢。例如，偶尔朋友们不约而来，带来他们自己的测验信封，而只在课中间把它交给我。我在事前根本不知会不会有测验，有时罗会立即用这样的信封，有时他会把它留起来以后再用。罗知不知道信封中装的是什么，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有天晚上，诺拉·史蒂芬斯，非其真名，不约而至。他是个朋友的朋友，以前曾参加过两次课。在这段时间，我们鼓励人带信封来参加，虽然事实上很少人这样做。在此时之前或之后，我们教习维持我们课的私人性。我们知道诺拉是医院里掌管购买药品器材部门的一位秘书，但他与病人和病例或医疗过程无干。我不知道他带了个信封，当赛斯课开始后，他塞给罗一个信封。赛斯说，与一个家庭的记录有关，例如一本书中的一页，同时与一骚动的或不愉快的事件有关，一连有四个数字，大写字母 M 与另一城市有关。课后我们打开信封，它包含了一个病人的病历，诺拉在另一间办公室的自职楼里拾到的一叠中的一张，在下角有四个数字连在一起。另外，在病人名字玛格丽 M 旁有其他的数字，他的家乡也以 M 字开头，他是从外市来的，住院显然是不愉快的，常常是骚动的。赛斯也给了其他有关该妇人的背景的印象，但我们没有去核对。然而有时甚至对好的结果我也感到气馁。有一个测验最初使我欢喜无限，那是在1966年3月2日举行的第237节的第37个测验，目的物是一周前当我们在读一些手相学的书时，罗做的自己的手印。赛斯的印象是简明的一针见血，一连数天我在家中只要想到他就会笑逐颜开。当我正在洗碗时，忽然想起一个缺陷，罗在客厅，我慢慢走进去，说我打赌英博士会把手印测验的结果丢弃，因为前一周我们正在研究手相学。罗承认他可能会，但事实是自那以后我们已收到够用的信了，我们也研究过自己分析。我可能用其一为例，我也可以用一些比你还老的东西，如我曾做过的，我可能用任何东西。不管我们用什么，赛斯仍需描写一特定的物件，那些印象并非一般性的，它们只与那特定的手印有关。我同意，但在那之后，罗常常同时准备好几个测验信封，把它们混一混，然后在课前才选一个。英式测验又如何了？首先，我一直在等着听英博士对我的两次出题事件有什么看法，他根本从来没有提起它，这真是令我痛感失望。结果已核对过了，不管他们能否被认为是科学化，如果这些不能使他相信，却有一些事在发生的话，我不明白什么才能使他信服。我们自己的信封测验的笼统结果鼓励我们期待赛斯在例行的英式资料上也做得相当不错，我们怀着热望精力充沛地开始做这些测验。整整一年，一周两次，赛斯 说出他对英博士的活动的印象，这些包括明确的参考资料，如名字、姓名、字首、日期和地点，有些资料可以很容易的查对。然而英博士当时在离我们相当距离的他的住所，集中他的注意力在某一特定的物体上，他要塞斯集中全力于叫出这些东西的名字。很显然，情感的因素较重要，带有情感性质的活动比对中性物体的印象要容易透过来。塞斯也给过与物体有关的资料，但他更倾向于给英博士日常生活的明确资料。那一年我们最有兴趣的话题是什么时候英博士才会来信。一连数月我们什么也没收到，我们想也许他要直到实验结束才给我们报告。如果是这样，他为何不就这样告诉我们？当到最后我再也受不了这种悬疑时，我会写信。我们到底有没有猜中什么？英博士老是向我们保证他仍有兴趣，叫我们继续下去，说他还没有够强的证据来说服那些顽固的心理学家，如此而已。他从不提供资料中那许多的名字、日期、来访者或信件，是全错了吗？部分对吗？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从未告诉过我们。知道英博士会集中注意于每次塞斯课，使我感受到压力，也许是由于我自己的态度，但现在我感到我真的每周一和周三晚上必须有塞斯课，风雨无阻。即使当我们是独处时，那是经常的事，我感到塞斯课不再有私密性。有隐形的英博士做我们的听众，在英式测验之前我们很少漏掉一节，但现在我觉得所谓的大反叛就是漏掉一节，出去喝杯啤酒啊，让那些心理学家去死盯着他们的旧花瓶或墨水瓶或那碗他选的不论什么东西。在开始我并没有这种感觉，但我对他的不告诉我们测验结果真是气极了，所有那些时间像是都白白浪费了。有一晚我真的因没有他的消息而生气，而与罗去了附近一家酒吧，只不过最后一秒仍匆匆地赶回家，以免漏掉一次。我对我们做得如何没有一点概念。最后我不再介意英博士集中注意力于什么上，测验只变得是消耗时间，削减了我们可能收到的理论性资料。再一次我写信给好好博士，建议如果那些资料是错的，他不必在乎伤我的感情。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是在浪费他的和我们自己的时间。他又再来信说他仍有兴趣，建议我们继续，但他不说我们是做得好、还不错或很糟。对塞斯给的许多明确的细节他也不谈结果。他对心电感应和千里眼的存在在统计学上的证据非常着迷，希望我们能供给资料。一开始我对我能在这样一种努力中占一份感到兴奋，但当我们继续阅读每一样能到手的资料时，兴奋转为迷惑。就如我们所知，杜克大学的莱恩博士已一而再科学化地证实了心电感应和千里眼的存在，并由其他人如灵媒克罗采表演过。他与荷兰乌柴特大学的威伦邓海夫教授合作，哈劳席尔曼与其他灵媒的工作显然至少增加了间接证据。英博士是否把所有这些结果和数不清的其他在全世界的超心理学实验中得到的证据全弃之不顾了吗？他显然是如此，我们自己的结果也出现了问题。英博士承认他不知如何以统计学的方法予以评估，一次命中必须有这么多已知的机会率为比较才能算数，对塞斯任意特定的声明简直不可能算出机会率。例如塞斯告诉英博士 在年尾，他会搬到一个中西部的大学。我不知道殷博士事前对此事有没有征兆，但他却在塞斯说他会搬走的时候走了，而且是去一所中西部的大学。我们从来不知道，就像这样的正确的印象到底有多少。如果数目够多，加起来该会有某种意义。同样的，对特定的名字、日期等等的命中率够高的话，也是一样的，不管用不用统计学。在我们的朋友加拉格是1965年的休假前，我们刚开始 ESP 测验，现在他们正要做另一次的旅行，我们决定尝试与前次相同的实验。这次培和比尔去了拿骚，再次的罗和我都没有去过那儿。再次的，我们不交换卡片、信件或任何一种的通讯，但使我们高兴的是，塞斯显然知道家是在哪儿。在某晚1966年10月17日的一串印象中，他正确地描述了他们的旅馆。一座房子有一长而窄的部分，屋顶用柱子支撑着，屋顶也是长而窄的，地板是石砌或水泥沙色。他们门外有阳台，还有一大桶沙，阳台下有岩石，再过去就是海洋或海湾。就在下面前方的岸那儿，有一个挖出来的圆形缺口，那儿因岩石而形成一揣流，就在这特殊的一处。在这缺口旁没有沙滩，虽然在其左右都有相当广大的沙滩。每一点都是正确的。家事回来时，我们跟他们对证资料，但更有甚者，塞斯正确地描述了他们去的一家夜总会，并说在那儿曾有一个讨厌的人。比尔和培全心同意，他们曾被一个大嗓门的英国观光客所扰，显然别人也是一样。那英国佬坚持要与乐队一同吹口哨，塞斯又说在夜总会前有18丛灌木。但比尔必须承认，虽然有灌木丛在前，他却没想到去数它。塞斯似乎感应到那些对培和比尔而言特别有情感上意义的事，例如连同其他的印象，它包括了对一次谋杀的纪念、一座雕像。事情是家世曾经过一座雕像，是哈瑞·欧克斯爵士的纪念雕像，他在1943年一件很轰动、耸人听闻的案子里被谋杀了。培对此事非常好奇，他甚至问一个计程车司机对这谋杀案知道多少。然后很奇怪的，塞斯对培和比尔去玩的地方给了一个特别明确的描述，但有一个曲解，很明显是用字问题。有台阶通上去的一个喷泉，一个被花环绕的圆形物，离它非常近。街左边有一排排很拥挤的旧的2层楼房，每样都正确，除了那儿有一个水塔而非喷泉。全部算起来，当培和比尔在拿骚的3次赛斯课中，共有44个正确的印象，事实上还更多，因为许多印象包含了几点。但在这种实验中牵涉了这么多事，记忆是可能会错的。因此我们总是试着要每个牵涉到的人立即写出他的报告，以便查核起来更容易又可靠。无论如何，我老是以家事去波多黎各的旅行当作测验年的开始，而以他们的拿骚之旅做终结。就我们来说，塞斯已证明了他自己。在一年的工作后，我们写信给殷博士结束了测验，并声明理由，信封测验又做了几次后也告结束。事实上，我对花了这么多时间来做测验并不觉遗憾，但当我们结束时，我很高兴， 个性上我不适合于把自己每周两次放在炮火下，以我当时的态度，我等于是在那样做。在情感上，我不喜欢那些测验，在理智上，我认为他们必要。赛斯似乎全不在意，但我强迫自己同意，因为我想我应该如此。在我们的赛斯课中，事实上最好的 ESP 例子的发生仍是自发性的，或是对某人的需要之反应，而不是当我们试想证明什么事实，没从英博士那儿取得某种合格证书。我知道我感到失望，但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要求证书，我们为了没有得到结果报告气坏了。现在我们可以集中精神在赛斯资料上了，由测验的结构中解放出来，赛斯克已准备好有所作为了。我们将会遭到许多惊奇的事。如果我对赛斯和我自己的能力有更多信心，我可以省掉很多麻烦。事实上，即使当我们在做 ESP 测验时，其他的事已在发生，而且不只是在赛斯克里。在赛斯克开始后不久，罗开始看到幻象或影像，有些是主观性的，但其他的是客观性的，三度空间的，或几乎是三度空间的。有些是人，罗开始用他们做他画画的模特儿。现在我们客厅里摆满了我们不认得的人的画像。赛斯曾说，其中有些是描写我们前生的样子，其中之一是赛斯选择显现给罗看的模样。从那以后，一个学生和一位朋友都看到过赛斯，就像他在这画中的样子。罗的视像记忆力很强，一旦他看见这样一个形象，就留在他记忆中，呼之即出。相反的，我的视像记忆力极差，眼力也差，我没有深度感。罗是职业艺术家，具有极佳的绘画技巧，然而在课中，赛斯在艺术的技巧和哲学上给了罗绝佳的劝告和资料，这使我们觉得非常的滑稽，因为我也以画画为嗜好，却固执的缺乏透视感。罗曾试着教我透视，但毫无效果。我从没研究过艺术，我的画技巧上很幼稚，用色粗犷，然而赛斯告诉罗如何调和某些色彩。罗把这资料储藏入他的宝库中。赛斯说，他自己也没有艺术才能，但他向已进入他自己的实相领域的艺术家们讨教。在某节，赛斯给了一些窍门，罗立刻用上了。那张画是我们所偏爱的之一，属于罗的人们群像，我们未曾见过的人的画像。在那次课后几天，画这幅画的灵感突然来了，罗便用上了赛斯教他的那些技法。以下是那一节的一些摘录。赛斯说，在一幅画像中做以前我所说的那种练习，也就是想象那个人是所有生命的中心。因此当画像完成后，他自动地暗示了整个宇宙，而那人为其一部分，没有一件东西是孤立的。这是老艺术大师们深知的秘密，在最微末的细节里，他们设法暗示细节为其中一部分的整个心灵宇宙的实相，透过它，宇宙的能量表现了出来。用你的才能，你的才能相当高，到这方面，这是你起码该做的。现在，油彩暗示土地，让那媒介代表任意物体之永久性的具体外观，代表在图画中任意人形的实质连续性，让透明的油彩代表永远挑逸出形象的能量之不断更新。你给我画的像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是它自动暗示了一个看不见的听众，我好像在跟他们说话，不是正式的听众，却是代表全人类看不见的听众。看不见的人是在哪儿？那形象设法暗示了人的宇宙和孕育他们的世界，然而这些却都没有出现。现在这资料是来自一位艺术家， 它总是用浓黄色为最初的皮肤色调，略微带一些非常淡的紫色，然后它再加上一层透明的褐色和一种柔淡的绿色。在这上面，它轻轻地画上最上层的面容颜色，轻的好像一阵风都会把它吹走。课后罗告诉我，他十分确定我潜意识中不会有这种知识，我的脑筋不是那样动的。罗在画像中从没有试过这一种加强皮肤色调的方法，在几天后他得到的画像点子中，他用了这个技巧。后来赛斯在这上面又增加了些资料，我们仍在累积对艺术、艺术哲学和绘画技法的资料。关于那给他这些资料的画家，赛斯曾丢下一些暗示，迄今按照他所说的，那画家是个14世纪的丹麦或挪威人，以画家庭生活和静物出名。赛斯说，在将来的课中会给他的名字连同其他关于艺术的资料。然而赛斯的确说了，罗用颜色堆砌技巧所绘的像就是那位画家的像。他又说，罗会再画那画家和他的生活环境，可能还包括那画家的画室。在过去，罗的画像画的是与我们个人、现在或往事有关的人们，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有些仍需找出其身份。然而近来画像的范围扩展了，最近罗画了一个年轻人，他不知他是谁。后来我的一个学生乔治指出，是一个叫做贝嘎的人的画像。贝嘎是乔治经由自动书写来沟通，赛斯证实了此点，说贝嘎是在另一层面的实像里他自己的学生。虽然赛斯课照常进行，我们却发现我们有其他的经验，就像罗的幻象也多少是由赛斯资料发展出来的，好像是要强调我们新的自由感，并且加增我的信心和训练。赛斯将在一节中送我到加州去，同时他和罗在纽约埃尔莫拉我们的客厅里聊天，这比试着说出信封中的东西要好玩多了。这次完全陌生的人牵涉在实验里，真正满足了我对证据的几次无尽的寻求。